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神州，那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，有多少的英雄人物曾经融入演绎充实了我们的神传文化，并奠定了我们的中华传统呢？他们的事迹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？请听千古英雄人物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好欢迎你收听千古英雄人物，莫非我是罗宾。公元1127年，赵宋的年号从靖康改为建炎，宋高宗登基称帝，历史正式从北宋过渡到南宋。二十多岁的新天子对今人是战是和仍然是举棋不定，同样年轻的岳飞却呈上了一封言辞恳切、情感激越的奏章。他说，陛下登基，百姓有了归属，国家有了主持者，已经完全击破金人亡宋的阴谋。这个时候秦王的军队日益强大，金兵却松懈怠战，正是率军不伐的大好时机。但是王潜善、汪柏彦等人怂恿皇帝迁都偏安，岳飞希望高宗能够回到东京开封主持抗金大业。他还非常有信心地表示，到那时将帅一心，时卒作气，中原之地指日可复。当时的岳飞年仅25岁，官职只不过是从七品小武官，他却写下了一纸洋洋洒洒切中士弊的窥谏之言。他非凡的忠勇和胆识令人感佩，但是朝廷入面仍然是主和派奸臣教唆皇帝屈折投降，主战派忠臣有志难伸的局面。王潜善等人以小臣越职、非所宜言为由，竟然剥夺了岳飞的官职，将岳飞赶出军营，让他不得不处于孤绝一身、狼狈羁旅的境况。岳飞因丧父而回乡，守孝期满后，他再次从军，因丢失委任状，被迫离开军队。而借第三次从军，岳飞却因直言上书而遭到奸臣的贬责。尽管早期的军旅生涯磨难重重，岳飞并没有减少了心中的报国志向。八月他毅然北上，奔赴抗金前线，也就是位于大名府，即是今河北大名县东南部，正在招募义兵的河北招抚司。在招抚司那里，一个名叫赵九龄的人接待了岳飞。这一位由抗金名臣李纲举荐的官员，在北宋末年的时候就非常欣赏岳飞的作战能力，并认定他是天下奇才，向招抚司张所鼎力推荐。张所也是一位爱才惜才的大将，史书记载，尽管岳飞因为得罪权贵而被免官，张所却郑重咁样待以国事。国事就是国家入面最优秀出众的栋梁之才，常常被尊称为国事无双。历史上只有好似韩信咁样用兵如神、一统天下的大将，才担得起这个尊崇的称号。而张所把岳飞视为战神再生，推举到佛金救国第一人的重要位置上。这样张所是怎样对待这位国士的呢？首先他迫切地想知道岳飞的真本领，他就问，你一人能抵挡多少敌兵呢？岳飞答话，勇不足持也， 用兵在先定谋。在岳飞来看，空有一身武艺并不能够成为一个最好的将士，智谋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，亦就是兵法中所讲的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的道理。宋史入面记载，岳飞仲以古时晋大夫栾之用尘土受敌黑楚，楚国莫傲采用招呼的计策打败绞国为例，论证了谋略在战场上的重要性。张所听到这里肃然起敬，惊叹这样说，你绝非行伍中人啊。两人越倾越投缘，岳飞又向张所慷慨陈词，展述收复河北失地的意义。开封作为北宋都城，依靠河北的平藩才能够稳固的，如果张所愿意出兵征战，他更愿意以身许国，万死不辞。经此番长谈之后，张所更加坚信岳飞是可遇不可求的天中奇才，破格让他以平民身份担任修武郎、中军统领，很快又将他升迁为武经郎。虽然岳飞不是好像韩信这样当上大将军，但是他遇到了除宗泽外由一位真正赏识自己的伯乐，展开第四次的军旅生涯。凭藉天生的神力和赤胆忠心，岳飞迅速建立军功，成为宋营中勇冠三军的大英雄。比如在对抗数万金兵的时候，首领王燕准备休战，勇武过人的岳飞劝谏不成，只好率手下少数的人马孤身出战。他激励手下的士卒，咁话：我哋虽然人数少，也应当努力打胜仗，不能拼命杀敌者斩。于是岳飞同埋金兵垂死搏斗。喺呢一场搏斗入边，岳飞佢本人亦有十多处受伤，终于将金兵逼退。又好似喺建炎三年，即系公元1129年，岳飞以800兵力喺开封城南嘅南分门，对抗号称最重500,000的黄善、曹成等贼寇。当时城外鼓声震天，宋兵们都担心无法取胜，岳飞却胸有成竹地说：看我为诸军破敌。他一马当先，左携弓箭，右提铁枪，率众士们应战。他们在敌军中横冲直撞，微战大约5-6小时，果然杀得金兵大乱，溃不成军。岳飞作战，他的武功、谋略、胆识、忠义都是第一等的，堪称两宋的战神。而他总是身先士卒，感染身边的每位将士，亦都是因为这样，在他身边集结了一大批同样忠肝义胆的勇士，组成南宋最强大、最精锐的国家军。时间很快又到了，我是罗宾，好多谢你的收听，拜拜。